弟兄姐妹们平安，能听到声音了是吧？
听到，听到。
好，谢谢。让我们先以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亲爱的恩主，我们刚刚恭敬诵读的是你昔日对你门徒亲口所讲的话。主啊，作为今日跟随你的门徒。孩子，求你让我有一颗敬畏的心，有一个洁净的口，是吧？能够真实的传扬和解释你的话语。我也求你让我们所有的人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敏锐的耳朵。能够愿意听从你的教导，主求你帮助，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我们一开始这个登山宝训系列已经有几个月了哈，有一节核心经文呢，多次的被提到，就是今天这个信息前面那一节的经文。第5章的20节，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概念很抽象，所以讲了几次，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有人或许已经感到困惑了？到底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已经这样想了，我觉得我得恭喜你，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思，他不会把这样子问题啊留给我们自己解决，所以呢，他就从5章21节开始啊，一口气到7章12节，都在用我们信仰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例子，来教导我们如何能活出，或者表现出那个超越的义。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5章20节当中这两种义啊。究竟是什么概念，以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和特征？首先呢，这里边提到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的表现其实就是按照条文严格遵守律法啊，还有一些宗教条例。他们以为没有违背律法，就算是公义了。所以呢，他们是好人，是自以为义的好人。所以这种概念呢，在这种概念下边，这个义呢，有这样的3个表现特征。第一个，就是心存骄傲。他在这个表现上呢，就是藐视别人，夸耀自己。大家要熟的话，可能还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这个罪人的一起在那边祷告。法利赛人站着呢，自言自语地说：“哦，主啊，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哈，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呢，和文士们，他们觉得他们能遵循了律法的规范，他就觉得自己很棒啊。”认为神就一定很喜欢他们，所以呢，他喜欢把别人比下去，显得自己的高人一等。第二个特征就是假冒为善。这几个特征是这个叫什么？就是串联起来的。哎，他为了荣耀自己哈，为了显得比别人高呢，显示比别人更圣洁呢，他就有意的让人家知道他自己的那个虔诚的行为。就比如主耶稣在后边会讲马太福音的6章的时候，都批评的那样啊，主耶稣举了这个关于犹太人虔诚敬拜的3个方面，比如施舍呀、祷告呀、禁食的时候啊，他们做这样一些在别人眼前的事情，是为了怎么样？为了显得自己更圣洁嘛，啊，那对于这些能做出来的，哎，他们就觉得很自义。可是有一些呢？他们觉得也很难， 所以说第三个特征呢，他们就曲解这个圣言，或者是曲解旧约的律法。他们只强调这个律法，他这个规范的那个外在的行为，忽略内心的心灵的态度。他们为了维护自己这个师尊的这个荣耀呢，他就遮掩一些他们也行不全的这种律法的这样一个事实。怎么遮掩呢？他就甚至他就不惜去曲解律法的经义。你比如我们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的十章那边有跟一个法利赛人他来问问题。他明明知道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耶稣问他的，他自己这样回答的。这个大诫命他知道，但是他却是要么不愿意，要么是做不到。做不到什么呢？因为耶稣后边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他反而怎么样？为了显得自己有理，他又反问，要显明自己有理，他反问耶稣，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就这样，他就把他们呢，就把这个，比如说耶稣这个大诫命，他就有意的，为了自己的这样的利益，做一点那个做稍稍的做一点的这个调整或者模糊啊，那意思就好像是，哎，你首先得先定义了谁是我的邻居啊，我才可以去爱他呀，对不对？那我都不知道谁是邻居，那就怪不得我了吧，啊，所以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不断的这样子的曲解圣言。所以等到耶稣的时代呢，这个他们对律法的诠释和或者是他们加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律例就已经是非常盛行了。所以这就构成了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义，是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有义。这种自义其实是人类的这个劣根性之一吧。这些表现呢，其实也反映到今天的这个教会里。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听到在这个洗礼的见证会上啊，我们常常能听到这个刚刚加入我们基督大家庭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描述见证的时候描述自己过去如何啊，遵纪守法呀，心地善良。其实这很正常，因为呢他们刚刚信主，大家都不太了解是因信耶稣的义遮盖了我们的罪，就而被神当作是好人了。所以我们还是习惯于用我们自己对这个义的这个概念或标准呢来评价我们自己。这对新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呢不奇怪，也很正常。但是成熟的基督徒呢怎么样呢，他可能不会有像法利赛人这样的祷告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奸不盗不贪不抢，也不像那些坏人。我诚实善良，比如说常常灵修读经祷告按时的奉献十分之一，这样子的祷告可能你听不到，但是类似的观念却可能长久不衰。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今年圣诞节的时候啊，每个小组出节目，我们小组呢搞了一个圣诞访谈录，对不对？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说出你最不喜欢的圣经人物。那我太太她，我们两个互相这个访问嘛，是吧？她答了一个这个叫属灵正确的答案啊，我也忘记具体是谁了。属灵正确答案之后呢，哎，她忽然又加了一句，加了一句说这个其实我也不喜欢大卫，就是不敢说。她的话其实一下子勾起了我好几年前的前一段时间里的有一个同感。我甚至曾经在那个母堂那么小组里边都分享，都说我虽然不能达到大卫那种属灵高度，比如说他在诗篇当中那一般的属灵的境界啊，但是我也不会像他那样卑鄙的霸占人妻，完了还这个又借敌人的刀呢谋杀其父，就是还是他的这个忠勇的将军乌利亚啊。所以言下之意呢，现在我想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哎，我还是蛮好的，我不如大卫那个高潮，但是我也不像他那么 low， 对不对？所以有自义观念的人呢就是这样很容易和人家比较，然后呢又很容易看不起别人。其实现在在我们教会里头啊也是一样。你比如说这个会讲道的， 或者自以为讲道好的人，就很容易在心里啊，就看不起那些他认为讲道不好的。喜欢读这个解经书的人呢，就很容易看不起那些读经很粗浅的，或觉得人家什么都不懂的。这个婚姻很美满的人呢，其实也很容易看不起那些婚姻出问题的人，心里肯定想啊，肯定都是你的错，对吧？儿女很成才的人啊，考上名校或什么，可能也很容易看不起那些儿女不长进的人。其实这些都是法利赛人的这个自义的观念呢，带给我们的影响。那么其次，就经文里边另外的一个说，你们的义是什么概念？这个虽然解释很多，也很抽象，但是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哈，它是在一个比较的当中，那是和法利赛人的自义的概念相对的。所以呢，这个概念上呢，它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这个义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而是属神的义。所以我记得肖峰弟兄，前几次有讲说是神给我们的义。黄长老上周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说我们的义就是主自己。那也就是说，这是神的义，也就是我们的义。神给了我们也好，本来神自己的义也好，他当然是超越法利赛人的义啊。所以这在概念上是非常正确，没有什么错的。但是耶稣为什么不停在5章20节呢？所以耶稣在5章20节的意思呀，他其实还包括，我觉得甚至重心是放在什么呢？2个亿的表现的比较上。这也许大概就是耶稣为什么没有就在那里停住，而是一直用一些信仰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例子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义，也就是他说的你们的义，那个超越的义，要怎样表现，怎样超越法利赛人义的表现。他让我们在这个心里呢，要说注重心灵。后边我们会看啊，注重心灵。要我们外边的这个表现呢，要能够真实反映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啊，因着你敬畏神，因着追求圣洁的圣活，这样的话能够活出那个超越的义，与我们天国公民的身份相符。所以说呢，接下来呢，就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刚读到，主就给了我们一个例举了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3个实际的问题。刚才大家可能听到，头一个就愤怒或者怒气，第二个就欲望啊，或者是那个淫念，第三个呢就是离婚，这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3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他就用这个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没有直接违背律法就算为义，那是自己以为的义，是自义，而要注意到这个律法的本来的意思，要有正确的心态和行动，在人际关系当中，保守内心的纯净，活出主的意。这是我今天这个信息所要大概讲的一个主题，就是通过耶稣这些例子，我们要看到在人际关系当中要保守内心的纯净，要活出主的意。那么怎么样做呢？如何在人际关系当中保守内心的纯净，活出主的意呢？耶稣给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从这个杀人那边的杀人就是谋杀。谋杀，从杀人的这个表面的行为呢，来看看后边的根源，根源是愤怒的问题。所以他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摒弃这个怒骂怨恨，要修补破碎的关系。这是在5章21节到26节。那后边因为我今天不用这个 PPT 嘛，所以大家希望大家手边有圣经，你翻到那里，我们一边看一下，一边讲的时候呢，一边对照这个圣经看下去啊，5章21节到26节就是耶稣给的第一个例子。他要从这个例子当中教导我们，你要抛弃那个怒骂怨恨的这种情绪，修补。如果是和人家已经有这个破碎的关系，要来修补。耶稣在这里说呀，上来就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他是在指那些宗教人士，也就是说，文士法利赛人。对旧约这些诫命的诠释、这个解释和教导，所以他都用这样的格式。你们听见啊，有吩咐古人的话，你们听见古人都是指的 他们对旧约圣经的一些这个解释和他们这个教导啊。他们那些人呢，他们对经文的这样的解释呢，就只是停留在这样子外在行为的这个层面上。他们觉得啊，他们认为啊，你没有毁掉别人的生命，没有毁掉别人的身体，你就没有犯不可杀人这条诫命。这个不是光那时候，这现在我们的法律规定也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律法，律法只规范这个外面的行为，可是耶稣的这个原则呢，真是实在是太发人深省。他说，哎，如果你向弟兄动怒，你把弟兄当作一个什么呢，当作一个拉加，这是个亚兰文的这个音译上 Raka， 你或者把骂这个弟兄是 Mori， 是个希腊文的音译，骂这个弟兄是个魔力，你就已经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了。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耶稣就在追那个后边的根源，就像是比如说一棵树种子吧，这个树种子种下去呢，它会长出一棵树来。那我们其实就可以说什么呢？这棵树现在看来是高大无比，其实它本来就藏在那个树种子里边，藏在那个树种里。同样的呢，耶稣的意思也是，我们这样的怨恨和愤怒呢，就是这个谋杀的种子，啊，或者杀人的种子。你这个怨恨或者愤怒得到营养哈，得到灌溉的时候呢，哎，藏在它里边的那个谋杀，就慢慢的，就可能在适当的环境下面就会发芽生长了，就会出来了。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所以，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看，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愤怒、怒骂、怨恨，它的这个罪恶的这个潜质，也就是说，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么可怕？看看呢，主耶稣举的这个例子里边，这个潜质是什么东西？他第一个是说，你要想，对弟兄动怒，这个动怒指的是什么呢？其实那个原文这个字呀，就是指的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暴怒，或者我们说一个盛怒吧，而且很难压抑的。很难压抑的一个盛怒，可是呢拼命的压抑，耶稣在这里说到了，就是那个，比如说大多数时候你压抑住了啊，压抑了的那个暴怒，你虽然压抑住了，其实大家会看得很清楚，啊，你这个激动的那个闪光的眼睛，哆哆哆哆哆哆哆嗦嗦那个嘴唇，对吧？你生气的时候，甚至那个脸孔苍白的面容，身体颤抖，这些。一定看出来你已经是怎么有一个暴怒了，你可能在拼命的压制。所以压制时间久了，可能他就是埋藏那个谋杀的那个种子。这种这个事例太多了。不用别的，我就记得是十几年前那个云南大学有一个学生，还是过去是好学生啊。还得过什么奖啊，哈，就是说叫马加爵嘛，啊，忽然是报道，就是啊，一天在宿舍把他几个宿舍的学生同学都杀了，都拿锤子，而且很凶狠的。为什么想起这个事情来呢？最近又有人在网上把他炒出旧闻来说他啊怎么过去被那些人好像是侮辱啊或怎么样，心里慢慢积攒的恨，那我这个。就说这是压抑下来，还有时候这些愤怒你压抑不下来的时候，当场爆发就更容易什么？更容易带来伤害，甚至是过失杀人。那第二个这个说的这个呢，就是一些这个怒气啊，是指的一些侮辱啊，比如说骂弟兄拉家，我刚才就讲了，这个字呢是个就当时呢犹太人呢他们讲这种语言呢叫亚兰文，亚兰文呢是跟那个。过去的希伯来文呢非常像，所以在口语上呢，耶稣基本上他们就属于都讲那个亚兰文，这个字的意思呢，本来就是说，你是空空的，那个原来意思是空空的，但后来呢就转成这个骂人的话呢，就是你废物，你个白痴，就这种骂人的话。那另外这个魔力呢，就是个希腊文， 当时的这个通用语言希腊文的一个音译，也是骂人家是笨蛋愚蠢。其实呢这两个字本身呢应该说不是特别俗的这个特别这个叫什么恶劣的字眼。因为耶稣自己啊在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23章那边这个不是就是指责法利赛人就是有七个祸嘛。那其中的时候耶稣也用过这个比如说这个魔力这个字，就说你这个叫什么愚笨的说他们是愚笨的说他们是这个愚蠢的等等。所以字本身不是，但是呢就像我们这个中文也有好多本来那个字也没有太这么恶劣，但是呢慢慢发展成一种那个骂人，发展成一种侮辱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它就变成带那个语气里边就带出来这是一种充满怒气的这侮辱人的态度。耶稣在这里就强调的话就是指的这个这个意思，就是你用一些过去我听有人，这还是犹太人的拉比好像他们举的例子哈，就是拉比他们也不是有拉比学校嘛，正在学习你要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学的这个非常兴奋这个好像是这个爱神的心非常的这个火热学完了放学回家了在路上的时候忽然就来一乞丐他们因为是这个法利赛人学生很尊重他就打招呼Mr. Rabbi 就老师了老师的他接着一看立刻就怒目，意思是 You fool 你这个傻瓜，你根本没资格跟我打招呼，刚刚的火热热这个爱神的转眼就会这样子一个轻蔑的侮辱人的态度，这是耶稣的那个意思。那这样子侮辱人这样态度，你说有那么可怕吗或者是这样的怒气耶稣把他归成是杀人，有那么可怕吗？其实我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脾气很暴如果当时在手边真的有武器，比如有枪有刀的话，那我可能真要闹出人命了即使没有的话，给大家举个例子我那个刚刚下乡嘛，下乡回城，就是回到我们原来城市工作的时候呢，是那个工作是被人家修那个旧房屋，那时候都是很差的工作有一天我骑这个脚踏车，就自行车，我们叫脚踏车去上班的时候，刚刚转进那个工地所在的那个巷口忽然就路中间出来一只鸡，我就赶紧下意识的急刹车嘛，就躲避嘛这个没有料到呢，就是其实我们施工在路面上呢散落了一些那个细沙子一下就使我失控了，惨惨的就摔了，很惨的。所以就气急败坏这个爬起来以后我就怎么样，这个扑向那个惊恐逃逸的鸡那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面生，抓住就恶狠狠就把一下就摔在地上。这是一只鸡而且是呢，你本来是一个像怜悯他躲避的心情，转瞬间就变成杀心。我就不讲跟人家打架或者什么事情被气的，就是手边的没有刀的，恨不能就是那种情景，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样的亲身经历你比如我再举一个古时候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那个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有一次，这个他的一个就是自幼相识的一个朋友吧，他们在一个好像庆功宴上喝酒喝醉了，喝醉了之后呢，就开始嘲笑讽刺。就是讥笑讽刺亚历山大，所以亚历山大气的盛怒之下的就快速的从旁边那个警卫还是一个士兵手里夺了一支那个矛，就那个我们叫红缨枪那种矛，那过去那种枪，就一下就向他的朋友就扔过去了。他本来可能就是想吓唬吓唬他，那个醉了酒的，结果没小心这个矛一下就把那个他的朋友给杀了，就当场死了。所以亚历山大自己就几乎就立刻就被这个内疚，我相信就酒味醒了，大家内疚压倒他，他就企图想用那同一只矛想自杀，当然被后来的人拉住了嘛拉住之后，他一连后来好多天都病了，而且他要求人来骂他说是杀人犯。所以从这例子我们就看出来，这个怒气真的是杀人的种子。所以主耶稣他知道这个杀人的动机常常就来自于这个内心不断积蓄的 这样的愤怒和仇恨。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就去教导我，其实耶稣教导我们要去学习，常常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不是箴言，箴言几章？四章那边讲的嘛，啊，保守我们的心，常常这个要胜过保守一切。所以在最坏的情况下呢，这个愤怒呢可能会导致这种谋杀。可是好像我们绝大多数人不会到这一步，我们觉得我们到不了这一步，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这个内心充满这种愤怒的怨恨的时候呢，它其实会在里面咬我们，侵蚀我们自己的灵魂。当我们被这样怨恨所吞吃的时候呢，哎，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受苦的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语啊，常常是为了安慰那些生气或者爱什么的人，说其实你这个生气啊发怒啊，就是拿人家的错误来折磨你自己。但是一般的人呢，会陷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呢，所以耶稣提出来这一点呢，他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摆脱这种苦境。你如果陷到这种情况，有这种苦境的话，你摆脱这种苦境，也摆脱这种审判。他想让我们的内心里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个，如果是我们对人的蔑视，或者人对我们的蔑视，要认识到这个，这是处理我们的愤怒的第一步哈。那第二个呢？同样的一节22节圣经，你看后边有三个难免，也就是说呢，你这样子的怒气，这样子的骂人、这侮辱人，你一定要受审判。三个难免呢，有人就可能排下来，大家可能看到哦，这个有这个审判呢，有在这个是吧？审判，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审判呢，当然那个字呢，基本上指的是当地的 local 的那个会堂里边设的那个地方法庭。一般的小村庄呀、小城镇啊，大概三个人、五个人，根据村庄大小了，三个人甚至到20几个人不等，组成那么一个合议庭。到那里去受审判。那另外呢，或者说你如果骂弟兄是拉家，就要到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公会。这公会呢，就指的是犹太人的最高的那个最高法庭，在耶路撒冷，一般有72个人组成的嘛，专门负责处理一些刑事的事宜，特别是跟那个宗教问题啊，或者是亵渎或者盗窃等等的。主耶稣我们最后的时候也是被带到过那里去审判过，这是第二。第三个呢，说是哎，你要是骂弟兄是这个魔力，难免受地狱的火啊。这其实这个地狱这个字呢，是指的那个字也是个一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地方叫新嫩子谷。那个地方呢，过去呢有坏的王在那里献自己的孩子烧死，献祭，所以遭到人神的这个深恶的痛绝。所以后来的呢，犹太人不再这样子的敬拜偶像了啊，把那个地方就当作垃圾焚烧厂，所以那边的火呢整天不灭，臭气冲天，都烧那烧垃圾的。所以耶稣其实就用这个地方指代这个寓意，或者说就是神的审判。我们看起来好像这审判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有人就会想啊，那个可能这三种的怒气也是不同的规格，所以审判有轻有重。其实我觉得没那个意思啊，这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文学上的叫什么，和我们中国人的排比句一样啊。排比句的时候呢，特别爱写诗的人知道，你写诗啊或者讲的排比句，尽量的要用不同的字，对不对啊？只要重了之后，你以前教你写诗的老师就会说这不行，不能相重，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那这是严厉的这样审判，那然后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大家不可能不会掉入到这种怒气哈。当然了，我们这边要解释一下，这里指的怒气呢，不是只有说那个易怒啊，就刚才根据解释大家听到没，一个就是你那种盛怒，那种暴怒啊，这个被激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个侮辱人这个怨恨的骂人的那种的怒气。那么这样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耶稣在后边23到26节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两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说宗教层面上的敬拜的时候怎么办？第二个呢是民事环境， 民事环境有人告你，有人告你，就是很向你怀怨了，你怎么办？这都是现实世界当中的例子哈。耶稣建议呢，我们首先要有很敏锐的意识呢，要知道哦，有人这个对我怀怨了，也就是说我跟他之间的关系破碎了啊。这个在有些人可能很敏感，你比如说在我就经常不敏感，我经常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人，人家已经对我怀怨了。耶稣在这里面其实教导就是想敏锐。为什么呢？耶稣提的都是说我们需要主动跟对你怀怨的人要和好，而且还要面对面的和好面对面好。而且这边呢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就是在最后的一件事，如果呢不愿意这样做的话呢，他说你就是23、24节嘛，其实你就不配来敬拜神，因为那边是说是敬拜就是献祭嘛，就相当于敬拜神嘛。你要想起还有人怀怨呢，你要不赶快去和好啊，你要把礼物留在这儿，就是先不要献祭，先去和好，意思就是你不要先敬拜神。这个第二个例子里边就是说呢，你要不想和人和好，你可能会被告到法庭可能会被告到法庭。所以无论是谁先得罪对方呢，好像耶稣教导上你总有责任先去和对方和好。那我们心里可能，我想有些人心里可能想了，我过去刚听的时候大概我也会这样想，你说的轻巧，你自己能做到吗？你根本不知道现实世界怎么样，你根本不知道我那老板我那什么什么怎么样对待我的，这些教导就觉得你不切实际。而以前或者你刚听难免会这样想，那我能做得到吗？就是说我也做不到。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个心来学习的，哪怕是怎么样呢，被迫使的，不是这么非常主动的，但是我们学习就好我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哈。那个2015年到巴西短宣的时候呢，就轮流带晨更嘛，有一天早上轮到我带晨更，当地同工呢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我们住的地方，我跟艾江啊，我们四个人住的那个地方，他们到这边来，我们一起分享《使徒行传》当地的有一位姐妹她就提到她如何学习保罗传福音，为了向一位这个酗酒的，她的话就是酒鬼，为了向一位酒鬼传福音的话，她就买了酒呢来请他来喝，这样他就来了嘛然后他也是当地的同工，一个弟兄立刻就讽刺他说炫耀自己，他两个人接着就唇枪舌战起来了。那我是带的，我就赶紧趁机插言，就先是委婉的责备那个弟兄那弟兄就不讲了，他就直接了不讲了。然后呢，我就告诉这个姐妹说，她对那个经文这个理解有误差，就是我们不能学习保，她的意思是学习保罗向什么人传福音就做什么人。我说你不能为了向这个酗酒者传福音呢就纵容他喝酒啊。没想到他立刻对我勃然大怒，这个导致那个晨更就中断了。我当时一看，为了不影响那个那天是周四嘛，我们周四上午有探访。他呢恰好呢是要带领我跟一位年长的姐妹，可能有人认识就是王泽梅姐妹，然后带我们两个出去的。我就赶紧的立刻给他道歉，我就当时就说我对不起，我这话说重了。但就这样在探访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不理我。那后来我们就去这个一个就青年营星期四下午就走了。那个主日上午从青年营的培训回来以后呢，结果是我们在这个会上，我们那个带领者就是毕师母了，大家可能都认识。他就说，听说这个姐妹在他们教会呢，他们有一个大陆姐妹群。当时来参加晨更的人里面只有他，只有他自己来参加晨更了。他在那个群里面，他点名就攻击我，也攻击我们短宣队。这个事情一讲出来之后呢，那个。就我觉得非常冤嘛，我们的队友呢也有为我鸣冤的，你比如说像年轻的姐妹也有说这个你不用这个，这是主要用你这个撒旦就来攻击，有一个姐妹呢就说我第一天她那个从机场接我们的时候，和人坐在后面聊天，就发觉她这个她这个精神有点问题，不大对等等。那当然，像爱江弟兄也是安慰我，他没有讲这个，他只是说你不要在意。但是这个领队 他还是希望我这个，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周日的聚会是晚上，他们因为周日还要上班，还要开店嘛，所以是晚上聚会。啊，就主日敬拜的这个聚会前，他希望我能再次主动跟他道歉，消除这个对短宣队造成的这个负面影响。哦，我这个开始我不同意，我很激动，我说大家都在。啊，我也给我们长老说，你们都在，都知道我讲的什么话。我当时也立刻跟他，错，我的意思就是错不在我，我也跟他道歉了。他还这样子，我当然不同意嘛，不太不愿意。但是等到差不多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又跟那个这个领队和王姐妹，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吃午饭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点想过来了，我觉得是再怎么地，我不能影响他我们短宣队的这个什么，我就极不情愿的，但是还顺服了，就顺服了。我就说好吧。但是到这个晚饭之前呢，我一直都心里就盘算着哈，哇，就在想啊，就在盘算那时候会受一个什么样的羞辱。谁知道到晚上的时候呢，我看他进来了，我本来想悄悄拉他袖子到外边去跟他讲。他还马上说了一句，有话讲话，拉拉扯扯干什么啊，我吓得我就赶紧说啊，对不起，我那个哦、啊、刚讲了半句，我没想到他就立刻打断我，哎，都过去了，我们是弟兄姐妹嘛，就还主动的跟我拥抱，哎，来哈个一下。哇，我觉得也没有想到这种事情。然后2017年我再去短宣的时候呢，他和他丈夫还有他儿子都对我很好，他还那个邀请我跟他这个弟弟弟媳妇传福音，这个而且那个我也有幸帮着那个自强长老跟他的给他侄女来施浸。所以哎，这次的经历呢，让我就体会到啊，其实在主里，注意我们这都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跟人家和谐的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呢，你知道对方的怨恨呢，他的怀怨呢已经达到要告你，我这是打括号的，他其实没有告，但是呢他在其他的地方毁誉吧，但达到要毁誉的程度，要甚至影响我们的事工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放下自己的委屈和面子，主动这样道歉和好呢，你看主不但会悦纳我们的敬拜服事，而且呢让你重新赢回原来有嫌隙的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说在人际关系当中啊，要保持这样内心的纯净，要活出主的意呢，这个我们一定要对付啊这种的怨恨的心情，对付这种怒骂怨恨，来修补这样的破碎的关系。那这是第一个耶稣讲的原则。不但这样呢，第二个例子当中呢，耶稣还告诉我们要竭力追求圣洁，远离这个情欲的陷阱。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马太福音后边5章27节到30节。这段经文听起来很吓人呢、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先不说后边这个蜿蜒砍手，你就是听到说你只要有淫念就相当于犯了奸淫了。我觉得我刚开始听的时候绝对受不了啊，真的很吓人啊。其实耶稣呢，他在这里也是为了这个不可奸淫这个诫命来做出更深层的解释。因为法利赛人这个他们就觉得他们没有做奸淫的事情，那个法利人祷告就这样，我没有奸淫，我不想像那个罪人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他们就觉得他们很义了嘛。但是他们的心里可能常常有这样子的淫念。所以耶稣他在强调呢，这个奸淫的行为呢，其实呢最终出来的时候，其实早开始的时候也是发源于内心。也就是说这里这个淫念我们注意哈，并不是说这个，我记得以前有年轻的弟兄我问过哈，并不是说他是意思这个叫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他不是指的你就看或者就怎么样，他是其实指的你一种幻想。什么叫这个淫念呢？你就幻想跟这个人或者这个、啊、配偶之外的吧，配偶之外的他人，你幻想着发生性关系，这就是那个淫念，这个淫念就是奸淫的种子。所以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两个原则哈，他说你首先 要保守从内至外的圣洁生命，也就是说，你觉得不建议保持我身子圣洁，但是你内心有这样子的，卑劣的，这样子的这个想法，那还是没有保守你这个圣洁的生命。所以说，你还是相当于犯了犯奸淫罪。所以你要从内向外，里边没有这样的想法，那就保证你不会做出这种，外在的这种奸淫的行为。其实啊，我相信大家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其实不敢有实际犯罪的这种行动哈，但是呢，我们却敢在思想上哎大胆的去邪恶。为什么？你比如说有通奸的，特别害怕被抓，害怕被捉奸，害怕让人知道，他就放弃了。但是呢，他可能觉得哎，我沉迷于这种淫荡的幻想当中，没问题的，没有人会发现。这种私下罪过没有人会发现，但是这种沉迷的这种思想啊，如果是这个沉迷于这种思想的犯罪呢，对我们这个灵魂其实更有这种破坏性。为什么呢？太容易了，对不对？你一旦是这种思想犯罪，一旦开始啊，非常容易的重复的练习，那不需要等机会嘛，对不对？你犯罪怕人抓到，你还得寻求，这不需要等什么机会。因此的话，你对这样淫荡的这种幻想的习惯呢，就可以快速轻松的建立起来，慢慢成习惯了。然后这种想，因为这个思想是作用你那个内心的嘛，而且思想呢会让你有记忆啊，作用记忆力啊，会让你这个欲望啊，通过这样一些内部的这样慢慢的作用呢，慢慢。你这个犯罪的思想就开始只作用你的灵魂，就让我们的灵魂慢慢偏向邪恶。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那个约翰凯恩斯嘛 ，John Keynes 哈，他不是就说这个叫什么，算是个名言吧，思想引导行为，行为呢，然后就养成了习惯，习惯慢慢就造就你的性格，然后你的性格就决定你的命运啊。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了。反正很多人引用，我也拿过来讲一下，就说邪恶的思想呢，就会为其他的罪孽奠定基础，所以耶稣在这里是揭露了这种情欲的危险呢，然后提供两个原则呢作为解决的方法，那让避免人呢真的是犯到这个犯奸淫的罪里。这两个方法听起来非常吓人哈，其实是耶稣呢用夸张的手法。来比较生动的就说明着必须自我克制，然后就是付极大的代价也要保护这个圣洁的生命，然后给这个小题目就是付代价来保护圣洁生命，就是29节30节去那边讲的，因为这个性欲望的发泄啊，其实很容易，但是呢，你要想克制是相当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自我克制。就是说甚至耶稣的意思就甚至你要做出看来很激烈的那种改变啊，比如说他用的就是弯眼看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实际上是耶稣用一个夸张的手法并不是真的是让你自残，何况耶稣后边也讲了说这个就是你弯了眼砍了手呢你就残了吗，你一个带着一个残的身体呢，意思你进入这个没有掉到地狱也比你这个全的身体掉到地狱墙，对不对？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地狱是人最去怕的地方了，但是跟那个右手右眼 没有什么关系耶稣只不过两次提到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其实就是指这个罪的严重性，要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这样的圣洁的生命。那为什么又专门叫眼和手呢？这有可能是跟那个有些跟这个叫幻想的罪有些关系吧，淫荡的幻想常常先通过眼睛来吸引我们，所以现代媒体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黄色的东西啊，吸引眼球嘛，吸引我们的眼睛，所以说这里呢其实就有点象征是除掉你眼目的情欲，不是约翰在什么约翰一书那边讲嘛，眼目的情欲什么肉体的情欲，这就有点像是你去掉眼目的情欲，然后呢这个进入眼睛的东西啊慢慢就刚才就讲了，他慢慢时间久了会搅动你的心，然后就可能再会激发你的手去做，对不对？手是用来做的， 你不一定是到外边去做，激动你的心中，你自己就自己做。所以说，这个就象征着除掉你这种肉体的罪恶、肉体的性欲。这里主耶稣挺有意思哈，我就发现哎，他没有像那个前面那个犯罪犯那个怀怨的愤怒的罪一样哈，他没有说让你去跟这个道歉。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心里对另一位异性犯了奸淫呢，耶稣绝对没有教导你说去跟这个人啊承认这个你那种奸淫性的幻想，那把人吓死了，对不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诚实的认罪呢，给那个对方会带来更坏的结果。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原则，就是说你公开冒犯的罪呢，要公开道歉；私下的的罪呢，你要私下道歉。然后内心的罪呢，你只能是在生命当中求神来赦免和洁净，然后呢，给你力量，额外的能力呢，去禁止这种犯罪。这个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那天去巴西的时候也听到过这么一个例证哈，就是，有个教会有个年轻的执事，三十几岁吧，他曾经在他太太怀老三的时候，因为家庭纠纷，就气愤的离家出走，自己跑到智利去了，好像是待了一年多吧。我们短宣队去的时候呢，刚到达的那天，跟当地同工说有个座谈嘛。他正好申请参加，参加一个神学训练，他这后来回来了，参加神学训练。教会呢就犹豫，不知道是不是推荐他，当然教会没有原因，不是说这个他出走啊，又离家出走回来啊，他只是觉得他一些的对圣经的解释和一些什么，他们觉得不妥，他们又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对，所以呢，他就让就是强盛长老了，让强盛长老和我。反正年龄大一些吧，让我们两个跟他谈一谈。强盛长老问他的时候呢，他为什么想从智利想回家呢？哎，这个弟兄啊，他自己啊就承认说，我在那边就是陷到罪里了。那长老就还追问什么罪啊，他很不好意思，但是他就会讲了，他意思就是说，看黄色这个看黄碟，然后手淫嘛，他自己用自己很俗通俗的话就是说要打炮。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后来神给了他一句话，他知道自己是陷在这种罪里了，也意识到了他神给了他一句话，就是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这本来是马太福音第十章，这个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讲的，是传福音的时候，所以说呢，有这句话使他终于就下决心回家了。这是强盛长老一听啊，就给他讲解这句话。这节经文其实把它用到他这样浪子回家，这个其实是错误的。我一边听着，其实我那边心里啊就没太听进去强盛长老怎么解释，但是我在心里真为这个弟兄的这种勇敢知罪而改错的这个勇敢感动。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这种罪也是我的罪，当然更是羞于承认嘛。那其实呀，就像我前面是说还这个评论这个大卫的时候，那时候不懂啊，没有想到，那其实这个杀人呢，这个奸淫呢，这种种子其实也就都埋在我心里，我也相信埋在很多人的心里，但是这种种子呢，它在我的心里，也可能在你们的心里呢，从来没有得到机会。没有得到这种有养分呢和灌溉的这种机会，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大卫，高高在上，他有那个权力，有那个有那个叫什么？我们现在就说 resource 啊，有那个资源。而且你看，他为了掩盖，能继续犯罪，他还能指使别人，来帮他掩盖，他有这种。因此的话呢，你在这种环境下，那他这个。奸淫也好，这个杀人也好，那个种子就等于是在他那里生根发芽了。但是我们这边没有那个环境，并不等于说我们如果处在那个环境下，它不会生长发芽。我现在越来越有点后怕，越来越觉得相信，如果给了我们那样子环境，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手边如果有枪， 有刀，我可能真的已经是至少犯了个过失杀人或者是伤害这个罪的，那是肯定了。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色欲呢，或者是说这个淫念呢，真的就是奸淫的一个种子。佛教有句话说，心常入淫念呢，难免出奸情。这我觉得这话不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这边。你常常这样的话，你难免出奸情。所以说我们应当怎么样，竭力追求圣洁，远离这种情欲的陷阱。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这第二个教导啊。耶稣最后在第三个例子当中教导我们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啊，要想保持内心的纯净，活出主的意，我们还要从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做起。所以他就举例子，以离婚来举例子，但其实他是后边在讲，我们人都有一个硬心，都有一个铁石心肠。所以说我给他一个小题目，就是要软化这种铁石心肠，回归忠诚的婚姻。这个短短经文只有两节，耶稣在这里也没有很像前面一样比较详细的给出这个举证的办法呀，或者是一些详细的解释。但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9章，也是当法利赛人用离婚的问题来挑战他的时候啊，他讲了一篇三节到后边十几节吧啊，特别是第八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了，其实离婚的根源啊，就是说摩西律法虽然是这个叫允许离婚，但是那个根源是因为当时的人心硬，所以耶稣没有办法才不得不许你们这样子啊。这是十九章这个八节那边讲的。所以这个例子里边呢，我们看到的似乎是表面上耶稣只是反对离婚，但实际上这个深层的教导，我们配合马太福音十九章啊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还是要让我们保持一个内心的纯净，来干嘛呢？来对付我们人心的刚硬和诡诈啊。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边呀，如果大家你翻得快的话可以看一看，我就不去过多引述那边经文了。耶稣通过引用这个创世纪的一章二章，也就是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重申这个上帝这个神他设立这个婚姻制度的目的，然后呢他把这个婚姻离婚的这样啊归咎于这个人性的刚硬。那边好像也没提说怎么就刚硬了啊。那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二章也有一段这样子的。我们就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他真的是那种刚硬到了诡诈一个什么程度啊。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啊，我给大家就是选中间截读一点吧哈。那十一节说犹大人行事诡诈，中间我就删掉了，省略了哈。他就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来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第一个事情，他们就娶这个侍奉外邦神的女子。那第二个事情呢，后边就说了，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所以说耶和华不再看那供物了，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来待他。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们娶那个外邦的女子呢，那时候犹太人也知道要开始这个一夫一妻制，但是呢他就用怎么样把前妻休掉呢，用一些非常诡诈的办法啊，也就是说来 twist， 就是来这个曲解这个，比如说摩西律法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曲解呢？摩西律法的初衷，摩西律法是在《申命记》24章1节这样讲的。他就说，你如果是看见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呢，就可以写一个这个离婚书给妻子啊，就可以离婚了。但是那边不合理的事，就给了他们这个什么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有的人就很严格的就说，还是指的这个有奸淫。那不严格的时候，你就什么事情都行了，甚至连煮饭煮糊了也可以。所以说，耶稣显然在后边是怎么样？是在来指责你对这个经文的这种诠释，然后对经文的这种歪曲啊。因为法利赛人在那边呀、啊， 专门就问耶稣的时候，你就听出来了。第十九章三节，他说就问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是这样子问的啊。本来耶稣那边说有什么缘故，他就改成无论什么缘故，那就显示什么？当时的宗教人士呢，他为了自己的方便呢，已经是引出了两个错误。第一个，离婚的命令是无条件的。为什么？他说后边十九章七节，他就又问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其实摩西没有吩咐。摩西没有说是你们可以离婚怎么怎么样，你就是没有这样吩咐，从来没有吩咐。但是他们意思就是说，是无条件的啊，因为耶稣这样摩西这样吩咐过。第二个呢，离婚的原因是不能预测的，因为那边讲说要有什么事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嘛，这种不合理的事他们就什么看就解释成了无缘无故啊，所以他问的就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明显的就开始曲解。对不对？那所以耶稣基督才会有这样声明，特别是在马太福音31、32这两节啊，这个耶稣就讲啊，这个不许离婚。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只有当人那个心呢刚硬，拒绝神最好的预备的时候呢，这个摩西的律法呢你才会应用。但现在你们已经是重生基督徒，这个对你们不适用了。这个其实在马拉基书的那个后边啊，刚才说到13节嘛，15节那边神还有一个句话，说是为了这个叫什么，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当时说为什么只造夏娃，是为了人得虔诚的后裔。这就是神给了我们要保持持守婚姻盟约的另一个原因，就他愿意人就是保护我们的孩子吧，就这样讲，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虽然是这样讲，但是现代社会也包括我们教会，离婚还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我觉得需要提醒的就是，婚姻美满的或者还不错的人，我们要避免自以为意啊，看不起那些离了婚的人。耶利米书那边讲了，耶和那个神就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样的缘故我休他。就是神呢竟然自称自己是一个离婚的人。所以我们要是不愿意跟这个离了婚的人扯上关系，那你就是不想跟神扯上关系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我觉得何况呢，包括我自己了，我们这些没有经历到那种痛苦婚姻的人呢，我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自己落在那种环境里面，我们是否还能站立得住。还有更重要的，耶稣基督说他认罪，其实认罪悔改能够洗清一个人的罪。我们前面提到大卫嘛，大卫犯了那样的奸淫罪，犯了杀人，但是他最后悔改了。悔改了之后，我们就看到神就洁净了他跟八十八的这段婚姻，所以后来生出这个所罗门啊，是耶稣基督的后裔。这就说明神在悔改以后，神已经这个就洁净这个婚姻了。所以说我想，如果我们当中现在有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结婚，但是如果和配偶的关系不太好啊，那我想问你，就是愿意听了这样子的耶稣基督教，愿意在婚姻生活上做出调整吧，求神放下自己呀，对吧？用舍己的爱来爱你的配偶。那有些人真，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真会在考虑离婚，那我个人呢，也不是个人了，基督就这样讲的嘛，我就劝你干脆打消这种想法。因为你要想遵循神的心意的话，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花时间修补你和你配偶的关系，修补您的婚姻关系，而不是考虑离婚。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也有离过婚的，那我只能说我想求神保守你，因为你听到这样子的信息，这样的敏感的课题，你肯定心里不舒服。每一次提到，你肯定都会挑起你生命当中的过去的伤痕，痛苦的回忆。那个时候呢，当然可能是你还没有信主，也可能是你的配偶你是受害者，你的配偶一心就想离去，也许是你自己愚昧的决定，那会儿也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造成现在局面。但是无论怎么样，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了，你愿意神就医治你这样伤痛，就是重新振作。我们用余下的时光来为主而活吗？我看到这个领养儿童啊， 从他们被领养的那天起吧，他们就有了新家庭的名分。你比如说，就有那个姓跟着啊，身份都有了，也可以享受新家庭里面一切的好处。养父母啊，弟兄姐妹跟他们的爱啊，或者宽大睡房，衣食无忧等等啊。但是领养儿童在短期内呢，很难接受新家庭的习惯，他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原生家庭的那个烙印。但是呢，多数的领养儿童呢，他们都有一个倾向，他们就会有努力学习适应这个新家庭的倾向，他从而最终呢，完全融入到这个新家庭了，完全接受并且融入到新家庭。其实我们也是领养儿女。我们已经拥有了神国大家庭的身份，神国的子民，我们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我们也有我们的家长耶稣基督的义。我们的家长所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家庭的人际关系当中呢，要求我们保持我们人际关系当中这个内心的洁净，要活出他的义。为了这个目的呢，我们今天的学习啊，三点嘛：一，要摒弃我们的怒骂怨恨，修补破碎关系；第二，竭力追求圣洁，远离情欲的陷阱；第三，要软化我们的铁石心肠，回归忠诚的婚姻。那如果你不想怎么办？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15年前我入美国籍啊，那我的身份从中国公民变成了美国公民。那我出门旅行的时候呢，别人就会因我的美国护照把我当作美国人，当作美国人，我也可以享受美国政府给美国人的所有的权益。但是15年来，由于我自己内心里边深处就拒绝学习，拒绝接受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习俗，所以除了语言稍微有一点改善之外呢，我仍然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美国社会，还是一个就被称为美国人的中国人。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顺服主的教训，我们也可能就一直会是一个被称为天国人的属世人，没有办法真正成为神国的公民。好，谢谢大家，我们来祷告。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段的教训。主啊，我们听起来很严厉，听起来也是好像我们高不可攀，但是主，既然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公民，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身份，也有了你赐给我们的义，主啊，你这样的要求我们把你这样的义来彰显出来，来表现出来，从而胜过文士法利赛人，胜过那些宗教人士的义。主啊，这个要求是绝对正当。主，我们就愿意顺服的心，我们来学习尽我们最大的这个尽我们最大的这个努力，在你圣灵的帮助下，我们愿意来慢慢活出你的意。首先来清洁我们的自己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谢谢张刚。